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56ways，我是今天的主播 Alice。 物流网络规划是对企业自身和物流网络内部的传统业务以及他们的功能进行系统性、战略性的调整和协调，从而提高网络整体的长远业绩，如此保证网络相关企业能够长期稳固的互利合作。它的目的是为了更加有效地进行物流活动，充分合理地实现物流系统当中的各项功能，使物流网络在一定外部和内部的条件下达到最优。由于涉及到各种模型和运算，相比于其他的物流问题略显复杂。今天我们很有幸地邀请到了深圳汇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物流事业部的总经理刘海龙，来给我们做一个物流网络设计与优化的分享。刘总呢，曾经供职于京东、七匹狼、合龙等大型的集团15年，有着丰富的理论和实战经验。废话不多说了，让我们来听听刘总的分享吧。
大家好，各位小伙伴大家好，非常开心可以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对物流网络设计和优化的一些看法。当然这些看法呢是我个人的看法。首先呢，我觉得一个好的物流网络呢可以取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竞争优势。做这个物流网络的设计和优化是有比较大的价值的。第一个呢，就是让发货快，让用户爽，让货品在用户的身边等着下单，一下单马上就到货，是单仓发全国无法比的。现在很多企业都搞了很多大的自动化程度很高的物流中心，单个物流中心的效率得到极大的提高，可是只要它是单仓发全国，它的发货时效比起完整物流网络的原仓发货时效会差得远。比如说在上海，你有一个12万平米的全自动物流中心，你要发成都的订单，你怎么都要2-3天才能妥头。原始的物流中心哪怕是这个手工阶段的在成都，那么我发成都都是能做到当日达的，你单仓怎么比？第二个呢，让总成本处于最合适的水平，其中呢包括仓储成本、运输成本、库存成本。库存成本里面呢其实包含了这个资金的成本。那些全国有几十个仓的公司，包括代理商的，包括经销商的，优化后可以极大的降低整个网络上的库存成本和仓储成本。那些原来是单仓的公司，优化后运输成本也会大大的降低。第三个方面呢，一个好的物流网络会让整个网络的产能具有很大的弹性，可以把短时间爆发增长的产能压力化整为零，由各个配送中心、各个物流中心分头行动去组织，分分钟搞定各种变态、各种神经病的促销。同时呢，还会降低物流在大促面前的风险。说的不好听，有一个物流中心挂了，其他几个都不会挂。如果你只有一个物流中心挂掉了，那全部就完蛋了。那么如何来做好一个物流网络的设计和优化呢？其实我的理解呢，就是搞清楚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设几个仓在哪里？第二个问题，怎么落地？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企业、同一个企业不同的时期的搞法都是不一样的。如果是个新的公司，我觉得呢是不要刻意的去做物流网络设计的，生意都没有做出来你就搞一个完整的物流网络设计，基本上都是瞎扯，分分钟公司就把你给开除了，你纯粹来浪费钱来瞎扯。那公司开在哪里？就在附近找一个搞一个物流中心就行了。随着业务的发展，在一个一个仓的增加，当年呢京东其实也是这样子，刚开始是一个一个开，一个一个扩的，一开始也并没有完整的网络规划的。真正开始有稍微完整的网络规划是在2010年快速发展的时候，那时候京东搞了深挖洞、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在这个战略指导下呢，这个仓储开始做了一些网络规划，但当时呢在哪里搞几个仓基本也不用想，就是按照哪里订单多就在哪里搞，一开始就在北上广搞，然后再搞西南、西北、东北、华中。刚开始只有 3C， 后来有小家电、大家电、百货、服装、图书、食品，通通都有了。 当时都有在目标城市组成寻仓小组，专门找仓，在哪里找到就在哪里搞一个。仓与仓之间相隔几十公里，因为同一个大区内的仓过于分散，最后又按大区搞了分拨中心来集中分拨，最后呢就形成了华南、华东、华中、西南、西北、华北、东北这七大物流中心。仓多了以后呢，发现这个管理复杂了，效率低了，要用亚洲一号这个大的物流中心，自动化的物流中心来进行优化，希望把同一个大区的不同品类的仓合在一起，把生产和分拨合在一起，大大的提高生产能力，提高发货速度，降低成本。现在京东上海亚洲一号、广州亚洲一号、贵州、沈阳等等都搞起来了，但是还没有搞完，还在搞呢。这种呢是快速发展新公司的搞法。那如果是个较成熟的零售公司或者品牌公司，刚刚请了我们这些专家来到了公司，这个时候物流网络设计和优化的搞法就又不一样了。那当然也要好好搞一下子。老板心想，这下子请了个高手来了，要看看你是真的高手还是只是个吹牛的高手，亮几把刷子才行的。如果是要开新仓呢，零售和纯电商属于这种的情况会多一些。我觉得要分以下几个步骤。第一个呢，就要拿到公司接下来3到5年的发展战略，拿到这个用户和门店的发展 SKU 和销售计划。当然呢，有些公司的发展战略部门会有文件，有些公司呢是没有文件，是需要通过自己去各种信息里面去提炼的，这个就是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没有资料，我们也要通过这个会议资料、老板讲话、销售增长规律这些个信息来提炼出来，把我们要的一些数据搞出来。那第二个呢，就是要按照发展战略计划计算出接下来3到5年的日常订单以及分子订单数，再算出需要的仓储面积、人手。通常电商呢会按照1平方米一天产一个订单，每人每天呢产100到120个订单，这些主要的数据来计算的。第三个呢，就是要收集我们准备开仓的目标城市的租金和工资水平、运输以及快递的价格信息。那同时呢，如果是这个品牌公司、零售公司，还得考虑供应商的分布。当然如果是大的牛的公司就不用考虑，管他供应商在哪里，就让他千山万水的送货过来，不去管他的死活。第四步呢，就是用总成本最优的这个逻辑来计算要设几个厂，设在哪些城市。这个模型呢其实是有的买的，直接用钱买个软件把数据放进去就可以算。当然呢，没有钱的话也可以自己建一个数学模型，去书上找一个，然后自己找个计算机房自己算。找顾问公司呢就更简单了，只要给他钱给时间，然后就等结果。那当然呢，我是个人是不迷信顾问公司的，我就是到这个汇结以后就是自己找了个大学的计算机房算了一天一夜就算出来了。顾问公司呢给他们几十上百万，也就是搞出几张 PPT，和我们搞出来的呢我看也没有什么太多区别。就是 PPT 呢做得比我们漂亮，话写得比我们牛，会吹会忽悠。当然有些老板呢就吃这一套，就信顾问公司，乐意给这个钱，那我们也乐得轻生，给钱给时间等结果。第五个呢，就是按设计出来的几个厂几个城市做出开仓的详细预算以及时间表，做成详细的报告给到公司去批。这个呢要做准一点，如果预算做得多了，误差太大，公司准备了一堆钱给你开仓了，完了你用不了这么多，那这钱都是银行贷款的，你不好交差的。那做少了呢就更不行了，到时候搞着搞着就没钱了，这个仓怎么开下去，你怎么玩下去呢？上面呢讲了这么多呢，其实有时候只要老板肯信我们的专业，根本就不用搞那么多东东的，直接按照华东、华南、华北、西南、西北、东北、华中这七个区设仓就可以了。 根据业务规模和发展计划，有步骤的一个一个直接开仓就行。因为呢，无论你怎么建模怎么算，最后都会选中这些城市。最后业务规模做起来，把仓开完，回头往后一看，其实就是这么回事，那这样就完美了，大道至简，效率至上。搞那么多东东呢，其实不是为了让自己信，而是让老板和同事们信。我们自己心里面呢，跟明镜似的，只是要证明给别人看一下而已。那如果不是要新开仓，我们一接手呢，就有了一堆的仓，但又需要进行重新设计和优化。品牌企业呢，通常属于这种情况，那怎么搞呢？首先呢，第一个，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先要了解公司高层对现有物流网络能力有哪些不满，以及未来的需求。据我的经验呢，现在国内企业大部分都是刚刚从跑马圈地的野蛮生长阶段进入精细管理的阶段，没有几个老板呢没有感觉到物流网络的不给力。那当然呢，还有很多销售的人或者其他的人悄悄的在背后去告物流的黑状。总之呢，是不满意的多，满意的少。当然呢，有一些大的鬼佬公司或者国营企业，他们一开始就是照着这个很大的规划，烧了一大堆的钱来布局，建了很多高大上的仓，这种问题呢就不会有。我记得呢，我刚来现在这家公司面试的时候呢，老板呢就有几次问到物流网络规划的事情，同时呢他也提到这个几年以来他一直问原先物流的同学一个问题，我们公司究竟是多仓好还是少仓好，究竟应该要几个仓，这几个仓都在哪里。然后呢，这个问题呢几年以来就没有一个人能够专业的准确的答得清楚，所以呢他其实我看出来是非常不满意的。那这些情报呢，无一不说明物流网络优化在这个阶段在这家公司的重要性。那除了知道对这个老板对现状的不满之外呢，我们还得从公司的战略中找到业务发展对物流网络的需求。这个需求呢通常是没有一个战略文件去指导我们，给我们清楚的数据的，通常是我们自己要去挖掘提炼的。我们要站在业务前端的角度，然后站在公司的角度去挖掘。因为业务呢，他们不会也无法提出来他对未来3到5年的物流需求的。如果我们不提前做好设计，那么3到5年后物流呢一定会成为这个公司的拖累，甚至让买卖都搞不下去，那时候我们的麻烦可能就会很大。有了这些战略的方向和需求外呢，那第二个就是跟开新仓一样，算面积算人手，根据供应商的信息收集租金工资投资回报率等信息，建模计算得出这个几个仓在哪里的结果。第三个呢，就是根据这个结果做财务预算以及详细的实施计划，要把该合并的仓就合并，该关的就关掉，该新开的就新开。当然这个计划呢是比较大场面的，可能会动到原来公司的很多的这种利益关系。那最后呢，其实也就是大戏的开始，就是计划的执行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品牌公司通常也是传统公司，搞点设计出来呢，虽说有一定的难度，有一定的水平，但是能搞出来的人呢也是非常之多的，或者干脆找个顾问公司给多点钱也是能搞出来的，这个应该都不算真本事，把设计落地执行好才算是真本事。传统公司呢，要么就是家族制，不是家族制呢，就会有一大帮的老板的老伙计，一起奋斗的兄弟，同时还会有 N 多的代理公司老板，那呢还有一些熬了很多年等上位却被我们一下子空降过来夺了位有一肚子怨恨的小伙伴呢。那这些人呢大多数是一些既得利益者，从骨子里面呢是不愿意接受一些大的改变，客观上给我们工作造成了非常大的阻力。那还有一些人挖着坑等着埋你呢，这样子的情况下面很容易呢就让我们这些辛苦的物流人小伙伴出师未捷身先死。 事情都没搞呢就被别人搞死了。那我通常的搞法就是呢，当然也是有一点逻辑的哈。首先呢，要找到一个支持者，这个支持者呢，就是如果有人告你的状，他可以在背后顶你、撑你，或者说有人在阴你的时候会向你告密的那个人。这个人呢，当然一定是要高层，最好是老板身边的人或者老板本人。找到支持者以后呢，还要找准突破点。突破点是什么呢？就是要么就是你可以吃得住，或者呢愿意和你做兄弟配合你的那个人，理念相同、性情相投的这个人，这个时候呢他可以让你去他那里去突破，做你的白老鼠，这个也是非常难也是非常重要的。有了突破点，剩下来就是要团结小伙伴了，就是我们自己团队，那我们的这总监也好、经理也好、主管也好，就是我们身边的得力干将以及悍将呢，要去冲锋陷阵的。这几个都具备以后呢，我们就旋转一个片中心，急迫一点，稳步推进，稳步前进，快速推到其他片中心，然后把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设计和优化计划去落地。那这个搞法呢，反正经过我个人的这个实践呢，还是蛮灵的。当然呢，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有很多的这各种各样的小的故事，讲起来呢会有点长。如果有人想听呢，可以找机会再吹一下子哈。上面讲的呢，就是新公司和相对成熟的公司开场和这个设计以及优化的这个搞法。然后呢，网络设计好了，落地以后呢，接下来就是要不断的优化，而且这个优化呢是持续不断的。那优化呢，那我觉得是有这几个方面的工作是要去做的。首先一个呢，就是各个配送中心之间、配送中心与门店或用户间的运输和快递的不断优化。那一定要找到每条线路最好的合作伙伴，取得最好的服务以及取得最合适的价格，这样子才可以不断提升物流网络的服务水平，并将成本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以内。因为一个物流网络除了以物流中心或者配送中心为核心的节点以外，运输和配送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配送中心呢，或者物流中心呢，其实它类似于这个人的骨架和肉体，那其实这个运输呢也算这个血液了。那第二个要优化的呢，要不断的在原有的基础上优化和提升各片中心的坪效和人效，实现和超越当时的设计水平，满足更多的订单需求。同时呢，要不断的提升片中心的自动化水平，取得产能和效率的提高。当然这些呢是可以通过这个投自动化的设备，通过设备上去解决的。当然呢，也有不通过设备的这个形式来优化的。那比如我们现在也在探索的搞成行业联盟，大家都把自己某些物流中心富余的产能呢出售到联盟的平台上给别人用，同时自己呢在别的城市如果没有物流中心就购买平台上的产能。比如我在广东有个物流中心产能有富余，那我就帮别人去做一些这个操作的事，收操作费。同时我在上海我没有物流中心，那我把我的操作外包给别人，我付钱给他，类似于我们的电网一样的。我是个发电站，我的电自己用不完，我就卖给电网。那我在其他地方我又没有电用，那我直接在电网上买电。当然这些呢，像如果是品牌企业的话，可以跟顺丰啊、京东啊、百事啊、EMS 这样的去合作了，我们也在做研究做尝试的。第三呢，就要想办法来让这个物流中心的产能要有足够的弹性，只有足够的弹性呢，才可以满足常态的各种大促销爆发式的生产需求。当然这个呢也是比较难搞。那我们的做法呢，就是将物流中心的业务环节按环节外包，用日常的订单来培养这个合作伙伴的能力，通过合作伙伴的良好表现呢，来取得这个足够的弹性，从一个配送中心把这种业务模式呢可以复制到所有的配送中心，也就是专业的分工，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情。最后一个要优化的呢，我觉得就是 要不断地提升整个物流网络的信息化水平，要建立从供应商的供应商一直到用户的全链路的一个信息系统，一定要把全链路的订单全部透明化，用完整的这个报表以及智能管理的工具把所有的订单管起来，同时提高产能和效率，并提高服务水平。这是我觉得也是物流网络要优化的很核心的一个方向。当然呢，这个工作也是可以与合作伙伴一起来做的。那比如我们现在呢正在让我们的运输的合作伙伴去上一个 OTMS， 把干线的这个信息透明化，加上我们自己原有的一些信息系统，把整体整个链路的信息给透明化，给串起来。那我们也是正在做这个事情。当然讲到这个物流网络呢，其实我觉得除了像京东啊、顺丰啊这些 EMS 这些大公司可以自己搞一个足够大足够完整的或者像菜鸟这种物流网络之外呢，其他的一般的品牌商啊或者一些小的一些企业，其实它又非常非常需要有很大很完整的物流网络来支撑业务的发展，自己呢又没有足够的订单足够的资金来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我们完全是可以有一种平台化的思路，而且是行业平台的思路来做这个事情，就通过这个平台，通过合作的力量，然后各自分工各自去合作，然后真正的把这个物流网络给做好。这个呢我觉得也是可以大家一起多交流多探讨多合作的事情，而且我觉得这个一定是行业也就是三五年以来重要的一个方向。当然呢大公司就像顺丰像京东这样也一定是要有垂直的专业的这个平台，服装就是服装的，食品就是食品的，图书就是图书的，3C 就是 3C 的，大家电就是大家电的，就很难有一个同样的标准化的这个物流中心来做所有的品类，这基本是不太容易的。当然呢目前呢我就是想在这个鞋服的这个方向搞搞这个大的物流网络大的平台，当然是希望跟所有的小伙伴呢一起去想办法一起去合作。那讲了这一些，总结一下子，那我觉得要做好物流网络的设计和优化呢，可能应该是这样子的，选择好时机，搞清楚战略，计算好结果，做准确预算，有谋有略，落地有力，不断优化。这个呢就是我个人呢的一些看法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要内容。
在网络规划方面，成本应该是可以占到物流的 80% 的，因为运输是由你的仓来规划的，仓是一个骨络，如果仓没有规划好，会对后面的成本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今天非常感谢刘总的分享，可以说是既有高度又有一些操作的实战经验指导。物流网络规划一直都是一个难点，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加刘总的微信进行沟通，也可以在公众号的下方进行留言。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吧。